要到五，就是主耶稣带领门徒所走的第三个阶段。这第三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只有经过这个阶段，这些门徒们不是能与主同住，也能与主同去。感谢主，他们不是没有软弱，不是没有失败。你看见后来他们也软弱，也失败。十字架在他们做很深很深的功夫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段惨痛的教训，都学了惨痛的。但是感谢主，虽然他们被打倒了却没有死亡，虽然你看见他们几乎丧志，他们几乎已经丧，觉得没有希望了，感谢主，他们学习不再依靠自己，他们看见说有一个能力，那个能力叫做死而复活的能力。因此到最后的时候，除了约翰之外，每一个主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都为主殉道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不是容易一件事。我们如果知道这十二个门徒，他们也是有血有肉，像我们一样。
所以现在我们就要知道，到底他们在第二个阶段学习什么，到底是怎么雕刻他们。但有一件事你要相信，现在不再请客吃饭，现在不是好像这个过年过节了，不是。因为现在有一般的人在主的手里要训练，为着特别的需要，主就有特别的训练，主对他们有特别的要求。什么叫做选上呢？选上就是在主所呼召的人里面，现在主要得着一般的人，主先在他们身上做，这叫做选上。然后他们的影响会影响到其他的人，叫全体都。那这什么原则？这就是得胜者的原则。得胜者的原则不是建造得胜者，得胜者的原则不是说只有我们这一班人高兴是得胜者，不，弟兄姊妹，如果只有你们这一班是得胜者，你们就失败了。因为这一班的得胜者要去影响所有在高兴生的来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十二个人应该得了120个人。那你要问说，为什么主当初没有拣选120个人？先用12个人去得着120人，说120个人去得着5120人，就8120人。所以你看见弟兄姊妹，这个工作是没有人这样做的，只有我们主这样做。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说，这一段的训练一定是最严格的训练，因为现在他们有特别的使命。现在我们走松花公路没有什么困难啊，我现在你环绕台湾一周很。有一次我跟着陪着弟兄，陪着徐华弟兄绕了这个全台湾一趟，但是虽然如此呢，经过苏花公路还是很惊险，虽然现在已经拓宽了。那么我还记得那天呢，我们是个小轿车走苏花公路，那宽得不得了，根本太阳你很不容易掉到太平洋去，那很远很远。但是你看这边是悬崖，这边就是太平洋。那么你看见徐华弟兄在讲台上很勇敢，但是我们这几个人不知不觉地往这边靠，不知不觉地通通往这边靠，那坐在那里，那不知道为什么你如果拍个镜头的话，奇怪的头都是往这边斜，原因在哪里？因为你总是觉得不小心要掉下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松花公路还是世界实在说来，弟兄姊妹，全世界很少的景色，有几个景色像松花公路一样。所以如果有外国人来的话，你一定要带他看花莲，一定要看这松花公路，那的的确确别地方没有。你看看那个都是强烈对比，你知道懂得艺术的，你知道这个艺术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比的。那为什么花莲特别好呢？花莲就是你到了去看那个山和水，它本来是一个山，忽然一个洞，那个你看在那么多实实在在里面，忽然一个空的东西，这是个对比。然后呢，这边是山，这边是谷，然后那个水又细细的，那就像什么我们国画里面一样。那么你走松花公路，你看这边高的不得了，这边又深的不得了。尤其你回过头去看那个弯来弯去那个路，那实在是很美啊。那你看又高又，你看是可以看，但是经过实在很辛苦。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最早最早的松花公路不是这样的？最早的松花公路是很窄很窄，你这一部车开过去，等到开过去那部车再开过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松花公路是最危险的。所以呢，你知道所有公路局的司机，只有苏花公路的司机特别，他
们的薪水也许高一点，那不止如此，他们是绝对，
那么他们，我听说他们绝对是在开车的前一天，好像就关禁闭一样。不过这个关禁闭是软禁，让你吃的最好什么的，就是不让你喝酒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今天如果我们是很多的司机的话，我们要问什么？那为什么别的司机他们都可以喝醉酒，白天晚上都可以，怎么样做都可以，但是不行啊！现在你为着这个花苏花公路上，你经过了那么多人的性命，这个司机要经过特别的训练，有受特别的限制，别人可以做，他不能放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不是用这个眼光来看第三个阶段，你看不懂。你就不明白为什么到第三个阶段你看见都很稀奇，在这里和以往的都不一样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就是他们有特别的训练，有特别的托付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并不是说主只爱这十二个人，忘记了其他的门徒，也忘记了那些嗷嗷待哺的群众。不是，我们的主的心仍旧挂在他们身上，但是我们主有他的步骤，有他的时间表。主先要得着这十二个人，让这十二个人去得着120人，让120人去得着8120人，让8120人把全世界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看见，我们明白今天主是怎么做，现在你就看见说，今天我们所需要的装备，什么样的装备？这样的。如果2000年的时候我们要把台湾福音化了，弟兄姊妹，在2000年前你知道神的儿女应该有怎样的装备？你看见了神的儿女今天该怎样的从第一个阶段走到第二个阶段，再怎样的从他的感觉里面出来，让圣灵训练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进到第三个阶段，让主更多的使用我们。否则我说弟兄姊妹，我们所有讲都是空，我们会做梦，那个梦从来不是实现。我们可以有这个理想，有那个理想，没有用，那个结果没有用，我们就这样的就过了一生，什么事也不发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再年轻吧，我们就算这里有弟兄刚刚读完大学，或者刚刚读大学吧，或者你还在高中吧，前面还有多少年？如果主迟延到前面有多少年，我们摸摸口袋还有多少钱？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学校比这个学校更好，没有一个训练比这个训练更好，所以这是基督的鸿宫，这是基督的学校。那现在真正在那里训练，真正经过雕刻经过琢磨的是第三个阶段，因为第三个阶段我们才看见许许多的功课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就通过来。
感谢主，现在我们就要仔仔细细的来看这个第三个阶段。那么第三个阶段的特点在哪里呢？我稍微要说一下。你把第三个阶段跟第二个阶段你比较的话，你发现呢，神迹奇事在开始还有，但是呢，一直等到彼得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以后，是个大的转弯。你发现后面我们的主也行神迹奇事，但神迹奇事比前面来讲少很多很多。所以如果一个人要看热闹的话，你看见说今天如果你把看神迹当作看烟火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到了第三个阶段没有多少烟火好看，前面你看到慢慢，如果你真的目的是那个的话，你慢慢慢慢的弟兄姊妹，你在那里就开始有点泄气，有点憋气，到了最后的时候，你看见主几乎把那个收着，不是没有，不是完全没有用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，你很明显的，你看你第二个阶段，主是把那些兴奋、奇妙的感觉给我们，同在的感觉给我们，荣耀的感觉给我们。但是现在，如果我们真的要有更深的雕刻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很清楚、很清楚的，你慢慢发现，自从彼得有那个伟大的承认，我们现在称他做伟大的承认，好不好？因为那个就是彼得曾代表全教会宣告说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弟兄姊妹，那个启示是个了不起的启示，你知道吗？弟兄姊妹，
自从那个以后，你看见说
和前面对比的话，你看这是门徒一个最大的转捩点。在那个以前，他们在感觉里面过生活，他们在属灵的感觉里面过生活，他们在同，因为这就是属灵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但是现在呢，他们一经过那一关，那一关我们知道就是彼得伟大的承认，那这一关是很重要的关，这个可以说是个大的急转弯，这个不是脑筋的急转弯，这个是属灵的急转弯。那这个急转弯的结果，你看你和前面一比较的时候，前面你看看，你看见如果我能把神迹形容花花绿绿的话，那叫你看都看不过来。你看你那么主耶稣那么多水，真好，我们真愿意在山上，我们真不愿意下山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通通是在大部分都在神迹，都在那个伟大的承认以前。那么彼得的伟大的承认以后呢，弟兄姊妹，相对的就减少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主什么时候启示门徒们他要上十字架？圣经告诉我们，自从彼得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从此我们的主就指示门徒他要上十字架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主让门徒们学十字架的功课？从前不是没有提到十字架，比方说这个圣殿你们拆毁了，我三天要建造起来，那么这个隐隐约约我们的主讲到十字架。但是真正的主开宗明义，主明明白白用最明白的话，我们的主现在一点都没有用图画，根本就明明白白实实在在告诉我们关于十字架。那什么时候开始？那就是从伟大的，就是从彼得那个承认开始。那么彼得有了启示，那个启示看见什么？看见永生神的儿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过一个关，每一个我们圣事是跟随主的门徒都要过一个关，那个关什么？那就是启示。如果今天在这个以前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只有当这是我们主带领他们就最高的一峰，这一峰就是真的，你里面有了启示了，你里面看见了，那弟兄姊妹，那个看见比所有的看见都大。这就是我们的主的目的，迟早有一天我们里面要看见，我们里面真的看见说他是永生神的儿子，那个启示是从天上来。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我们的主才讲十字架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正正实实告诉我们他要上十字架，然后他也告诉我们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凡是救自己魂的要舍三十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，有什么益处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什么时候说这些话？我们的主乃是最后的六个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的主上十字架还剩下六个月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看见我们的主终于经过第三个阶段的八个月，然后把门徒们带到最终最高峰，那个可以说是启示的高峰。那现在一个基督徒稳靠跟随主，主在他们身上最大的一个盼望，就是有一天他里面看见。我再说你们，如果有一天我们里面看见了基督，那个基督很自然的就把两个大的启示给我，一个让我们看见什么是教会，第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教会的启示跟十字架的启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？就是从那个主耶稣彼得承认那次开始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四福音要讲教会就两次，那么什么时候讲的呢？就是那个时候讲，第三个时候怎么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一下我们的主讲十字架的道路什么时候开始讲的，乃是从变化山上以后，乃是从彼得的承认，这个当然中间只差一个礼拜。所以弟兄姊妹明白了，现在我想我们明白了，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讲十字架，因为只有门徒们到了这个程度，现在我们主启示给他教会，也给他看见什么叫做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天你讲十字架人不懂，为什么你讲教会人不懂。 有的人说我懂教会乃是我把伞忘记掉在教会，那这是他的感觉，这是他的印象的事情。但是呢，弟兄姊